好，弟兄姊妹，那个恩主弟兄刚刚已经报告过了，今天是读经的交通聚会，所以我再提醒一下，就是照着我们平常查经信息读经方面的这个得着呢，那个读经方面的得着真的有点交通，所以不是生活的见证交通，所以然后以五分钟或是七八分钟内大致上是这个长度，如果太长的话我会稍微提醒一下。好，我就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了。那个中文英文都可以，广东话不行。
今天想要交通的题目是信心。在我交通之前，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温习两段我们很熟悉的圣经。第一段，罗马书六章六节。我来为大家读。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第二段圣经也是很熟悉的，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两段圣经是在夏令会期间孙弟兄多次提到的两段圣经。他在这里讲六章六节，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我们要进入这个实际，我们靠的是信心。第二段讲的我们致死肉体，我们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靠的是圣灵。那当时我有很认真的听孙弟兄交通这一段内容，他讲到靠信心就是靠着信心进入我们旧人被钉十字架这个实际的时候，我当时非常认真的听他要怎么解释信心，比如说什么是信心，或者说怎么样去信这个事情。但是他就到此为止，他没有展开讲什么是信心，所以我只好到主面前自己去寻求。所以今天我愿意借着我自己的一点点经历来跟大家交通一下我的领受。我在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常常犯罪，当然我信主之前犯罪可能更多，就信主的时候犯罪，然后里面圣灵有很清楚的提醒，然后我会来到主面前，我会向他承认我的罪，求他赦免我。每一次我到他的面前，他都赦免我，因为当我承认我的罪之后，我里面会有很好的平安会在我里面。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依然犯罪，然后我就依然向主承认我的罪，但就很奇怪，就感觉就没有平安了。到后面发展到一个情况，就变成了魔鬼的控告。那个感觉就像是，你看你今天比如犯了四次罪，在主面前认罪认了四次，你看你这个旧人根本就没死嘛，你活跃的很啊，你怎么能说你自己死了呢？所以我就 就真的很难受。我每次到主面前认罪，就没有平安的感觉，也没有安息，感觉主也不赦免我。然后后面我有一点灰心了，我就，哎，算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不认罪了。然后我认了，你也不赦免我，怎么办呢？所以那段时间我其实非常的挣扎。然后，但后面我想，有了罪还是要认的，不能带着罪这样生活。于是我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我想是不是我认罪的时候我态度不够诚恳，或是我心情不够沉重。好，我就在主面前，哎呀，主啊，我可能是我态度不够诚恳，你让我再说一遍，我重新再认一遍。然后我就这样认，然后到最后就有一个地步，就我想，哎，可能是我对这个罪啊，我认识的不够，可能我有罪啊，我没看见，我得把自己分析一波，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我没想到的罪，然后在主面前认。可是无论就这样怎么做，就都没用，主就是不赦免我。然后我还寻求一些其他的办法，就比如说我读经，我学习什么是信心啊，圣经里面讲，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想，哎，说的太好了，可惜听不懂。然后后面想读属灵书可能好一点吧，我就读尼弟兄的一些书，然后他说，你当初怎么信基督为你死，你如今就怎么信基督在你里面活。我当时想，哎，说的太好了，听不懂。然后后面我又想跟年长弟兄交通啊，年长弟兄说，人的感觉本来就是不稳定的，你这样就很正常，但神说他赦免你就赦免你了。这回我倒是听懂了，不过就还是没有这个时机。然后就大概前几天吧，就有一天在读经的时候，我听见里面有一个声音问我一个问题，他就问我，他说，你知错了吗？然后我就回答，我说我知错了。然后当时我那天的祷告就这四个字，我知错了，然后我就安息了。其实后面我慢慢有一点懂了，就是其实我们的主他并不悦纳所谓的痛悔的心情，或者是我们自我的分析，或者是我这些复杂的想法。他要的其实很简单，他就要我一句我知错了。所以我很感谢主，他在这里他让我看见什么是信心。在我之前，当我自我分析的时候，当我想着靠着自己的痛悔来赢得他的宽恕，其实这都不是信心，这些其实我都是还是在靠我自己，靠我自己的行为，靠我自己的态度，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其实信心很简单，信心就是你只要说一句我知错了，他就赦免你。所以我是真的很感谢主，他赐给我这样的信心，因为连信心也是从他那里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最后我想读一段以弗所书里的话结束我今天的交通。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我来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就到这。
我们这边把握时间哈，
我想分享两段圣经。第一个，我们周六晚上昨晚看过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五章第三到第八节，十五章第三到第八节，然后这一段比较抓住我的有一个字是那个显字，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又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末期而生的人一般。然后我们看耶利米书三章十一节，耶利米书三章十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耶利米书二章三十三节，耶利米书二章三十三节，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呢？我们最近在交通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关于主死而复活的事情，我自己读的时候和跟弟兄姊妹交通，我心里面有一种感觉，就是死而复活对我们要不就是一个很客观的事情，要不就是只是心里面一些很零散的感觉，是要我们好像自己费力去抓的，然后心里面就会想，假如我有一个经历，假如我有那个死而复活的经历，那就很好了，那我就能够分享了。经历是很重要的。保罗在十五章开始讲死而复活的时候，他也是从经历开始讲的。他点了几个人名，他讲到彼得怎样经历死而复活，怎样从一个很大的失败当中，主怎样挽救他。他也讲到了自己怎样，本身他一生的指望被一个大官就打没了，然后主怎样恢复他，怎样使用他。但是在这个经历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说虽然他们门徒们都有自己死而复活的经历，但是这个经历的中心是经历那位死而复活的主。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到第八节的时候，他讲了很多次显显显，是主，是那个经历的中心是主自己。因为我觉得假如我们只有所谓自己死而复活的经历，没有经历到这个死而复活的主，其实这个经历只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夸口，它不能对我们生命有一个影响，不能，这样的经历不能够使我们经历过之后，我们像昨晚唱那个诗歌说，我们更享受那个死而复活的主，我们更愿意跟随那个死而复活的主。因为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我们有一个危险，我们看重经历有时候比看重主自己还要看重。因为经历我是能够拿出来讲的，特别假如我们现在周六有小组聚会嘛，假如我有经历，那我能够分享。然后假如你常常被弟兄们说你是用头脑的，你是讲道理的，然后你就有个感觉，假如我能有个经历，我就能够 proof 自己，就我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到一种情况，你会觉得好想要有个经历，经历比主自己更重要。然后最近弟兄们跟我们讲说我们要真实，然后我们心里面也会有一种感觉说， 假如我能够有经历，那我就能真实了。但是其实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罗马书说人都是虚谎的，也就是说其实神对我们人的这个判定已经下来了，这个审判已经盖棺定论了，这个审判已经 close 了，人就是虚谎的。难道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我们多一些经历能够推翻这个审判吗？难道我们可以说弟兄跟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然后例如说我对一个弟兄其实我不满他很久了，然后我要真实，所以我终于忍不住把他说了一顿。我们这样子能够在神面前 prove 自己是真实的吗？所以我就想到耶利米书说，他说就刚才我们读，他说以色列的被盗比犹大的奸诈还显为义。奸诈的一个方面就是神的审判已经下来了，但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然后还用外面的事情来粉饰自己的那个路。我们再看一个圣经，是约翰一书。5:20，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他这里面说，假如我们不在主里面，其实我们没有真实，其实我们自己里面找不到那个真实。其实我想交通的是我们所有的经历，主一定要是那个中心。主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应该是我们经历的那个内容。不是说我们的经历不重要，其实我们的经历很重要，但是希望主引导我们不要走偏。然后昨晚聚会结束的时候， Andrew 说了一句话，他说爱主是最短的捷径。我觉得我们的确有很多问题，有很多困惑，有很多感觉走不出来的，但是只要我们里面能够真实的要主，主会是我们的那个解答。
想接着新强的有一点的交通，想先看耶利米哀歌2:19，前半段说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清心如水。我想这几个月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基本，好像很多事情都是基本的。你看弟兄跟你说福音是基本的，奉献是基本的，主死而复活是基本的，这个基本其实就对我来说其实给了我很大的一种压力。因为基本这个词给人感觉好像是1+1=2一样，就它是你如果基本东西你看见了就是看见了，没有就是没有，它好像没有一个过程。但其实我想最近我对这个词我觉得改观是基本的，乃是说是要不断的经历的。我想这段说在主面前清心如水，我觉得我们的心好像就装上了一个阀门，然后那个阀门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你想弟兄说这个是基本的，你是要经历的，你要有真实的经历，然后我们就自己把自己的心撕开，然后拧出来一点水，然后以为我们漏掉的是主来填补的，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就把那空缺给填上。今天我特别看到这段话的时候说清心如水，其实不是我们把自己的心撕开来倒在主的面前说主我把我心倾倒在你的面前，乃是像我们今天诗歌里所唱的，说何等的荣耀，主的真理是在我的心里，何等的福气，主的生命释放了我。就像刚才新强说的，经不是我们自己逼着自己去做的，是要回到最根本的。我觉得我们最信的是神救了我，我们信的不是说我要为神去做怎样的事情，不是说我今生要得到要达到怎样一个属灵的程度， 我们信的就只是神救了我，神爱我，我觉得确实是要回到最基本的经历，以神为中心的经历，这我一点的分享。
我以前看耶利米书和以赛亚书时候其实是很随便的，我觉得这两本旧约的先知书很难懂，而且又很长，但是这一次我们就是小组读这两卷书时候，我感觉就是有翻天覆地的不一样，就觉得虽然说是很沉重，但是觉得真的好丰富，就是一方面它就是让我看到其实我自己的光景跟以色列民没有什么不一样，另外一方面让我看到觉得这两卷书又充满了很多神的怜悯跟神的爱。最摸到我的是在耶利米书说到以色列民，很多的地方提到了离弃主这件事，然后他耶利米书讲到了很多话，比如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也有说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然后也说凡离弃你的必蒙羞耻，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就是耶利米书讲到这么多关于我们离弃耶和华，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做的最大的恶事就是离弃主，但是主不是 physically care 我们的人在哪里，主 care 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在离弃他。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每周六去查经小组交通，周日来聚会，人 physically 在，但是我们的心已经离弃耶和华了，主在意的是我们的心在哪里。就像他耶利米书有讲说，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你离弃耶和华不存敬畏的心。神在意的是我们的心。我承认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在祷告交通或者是小组聚会甚至周日薄饼的时候，我的心是在乎别的事情，或者是我的心已经是在离弃主了，就是我整个人根本是错的。但是耶利米书还讲到一个 point， 就是当我们离弃耶和华，主不是没有感觉，主心里面其实是很伤痛的。他里面十章十九节说，我主却说，这真是我的痛苦，我的帐篷毁坏，我的绳索折断，我的儿女离我出去没有了，无人再支打我的帐篷。我们离弃主，有没有想过神的家怎么办，有谁来建立神的帐篷，谁来修补神家的绳子，谁会想过就是我们这样子让主多么的痛心。就是言语是给我很大的两个感觉，就是一，其实我跟以色列民没有什么不一样，我就是这样时时离弃主的人。二是主是在呼天喊地的在呼喊我们回转，等着我们悔改。他讲了很多次被盗的儿女回来吧，然后也有讲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也有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只要我们愿意回转，主就会带我们回来，因为主的爱是怜悯的，是丰富的，就是 all we need is return。 主没有嫌弃我们我们是多么顽梗的人，主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犯的罪有多么的恶，主所心痛的是我们离弃了他。当我们跌倒，我们软弱，我们战胜不了肉体的时候，主的心意还是愿意我们可以到他跟前跟他亲近。之前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读到关于爱，就是主就说到主定义爱我们 regardless of 我们就是 reaction 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不能够像主爱我们那样子爱主，我可不可以说无论什么我定义不要离弃我们的主，就像耶利米哀歌所说的那一句话，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 我们周六小组的时候啊，不是对周六我们读经的时候，这一周有讲到哥林多前书，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是好像感觉挺奇怪的，就是在文章的最后，就是而且是一个好像很厉害的一个教会，但是保罗好像又重新给他们传福音，这样当时看到我也在想说为什么，然后包括你们有句话讲说你已经领受的福音是什么，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领受的福音是什么呢，然后我就想到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那句话，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好像进入到一种情况，福音就意味着好像我得救归到主的名下，我现在成了神的女儿，没错，我心里认他是我的主，我心里信他，我就成了他的儿女，好像成他的儿女以后，后面的路就是我自己在走了，后面好像所有的事情我要我要怎么样，主圣经要求我要怎么，不是主的话要求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后面开始好像我就是在靠着自己在走，靠着我所听的道理在走，好像我就好像后面好像要靠我自己来完成这些救赎了。我在想说这句话，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不是我好像在选择信主的那一刻可以用的话，那一刻主才给我，那个时刻才给我的应许，这是我一生可以抓住主的应许，一生主救我到底的应许，这个是一生可以救我脱离我这个可怜自己的应许，好像不是只有那一刻主是这么说我可以抓住，以后这一生一辈子这都是我在主面前可以有的祷告，以及这是主对我的在我身上可以成就的事情。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很可怕，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太厉害了，知道太道理太多了，有过的经历太多了，我就用这些老的经历、老的道理、老的看见、老的主在我身上做的事情，就像那个老先知一样，用这些老的东西渐渐的给自己凿了一个池子，或者说有意的给自己再预备一个这样的池子，因为有了这样的池子，我就可以不用那么付代价的比较 easy 的来经历，好像来过一些生命中的事情，来好像对付一些好像可以代替十字架的工作，好像因为好像就不用那么费力了，其实这个是死的，这个就是就像刚才朱莉讲的，就是其实是离弃主那活水的源泉，要找一个代替，只是我自己好像都习惯了，以及都没有看到我这个背后原来是这么可怕的本质，所以我就有一个感觉，其实跟随主每一次都是新的，每一次都是有血有肉的，不是说你以前付过一点点代价，其实又付过多少代价呢，好像有过一次下一次好像就可以怎么样了，其实每一次都是新的，每一次都是 fresh， 这才是活水源泉的光景，活在活水源泉旁的光景。
我想到那耶利米书，就是耶利米书一开始二章的时候，就是就好像很多就大家都感觉以前我读耶利米书是很不认真，然后觉得很哀伤，以色列怎么这样，然后我也是以色列人就过去了，然后这一次读耶利米书的时候真的是第一次读到神的爱，就是满满的神的爱，当我读到耶利米书二章的时候，二章二节的时候，就是主对耶路撒冷的人呼喊，耶和华如此说， 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然后后面他就讲了他们当时出埃及的那些事情，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你一直往后读，就好像神一直拽着以色列人说，我要跟你争论一下。后面神确实说，我要跟你争论一下，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在这样跟我说，就是像我们都说凿出一个自己的池子，感觉信主久了以后真的有很多自己的池子，就是你知道神会想要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好像你来到神面前的那个信心是因为你今天服侍主了，是因为你今天做什么有功效了，或者你读经了，你追求了，好像那个简单的那个爱情好像没有了。我在读到这儿的时候就感觉神说，就是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在年轻的时候信主，神真的是我们幼年的恩爱，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在旷野之地的时候就很甘甜的跟从他，然后也有很甜美的故事，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就渐渐的就走出了自己的路。然后我就在想说，人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害怕神的管教。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至少从我自己来讲，我刚认识神的时候神是完全的爱，你认识他越来越多，你知道神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他有很多的要求，所以你就觉得越来越有一点点在神面前的敬畏，甚至以至于害怕，甚至到后面很多时候不做一些事情就是怕神的管教。然后当我读到耶利米书第29章的时候，就是讲到神给那个被掳的人的一封信，我是从第四节开始看的话，就是当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内心就非常的感动。神，这些人已经被离了神很久，他们已经被掳到了一个地方，但是神跟他们说，第五节开始说，你们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要耕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后面就说你要为那城求平安，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你们不要被迷惑。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封家书。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如果我被主管教的话，那个管教的是极其痛苦的，神就掩面不看我了，我就很惨了，所以我害怕这个，我就尽量去满足神的公义。但是其实发现神的管教中也带着极大的爱和怜悯，就好像我们的父母跟我们说，你在国外你要建造房屋，要耕种，要吃饱，要怎么样，然后还说你要为那城求平安。就是我们常以为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就不想让我们平安，就是让我们很难过，但神说你要为那城求平安，你也就可以求平安，你要不要被迷惑。然后到了第十节往后，他就说等到这个管教的日子结束，70年之后，我就会再把你们带回来。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哎呀，一旦被神离弃了，我这辈子就废了。神说我对你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我永远要救你到底的意念，不要有一个误会。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我也想交通耶利米书第二章那个，就31节，他说我岂像以色列做旷野呢，或做幽暗之地呢。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对，虽然很多时候在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觉得自己跟这群人很像，就是看到他们很多行为，但是我发现我在看的时候，我始终还是有个比较隐藏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这群以色列人很笨，就明明神给你们预备的那么好，明明是牛奶与蜜之地，却被你们糟蹋成那样子。明明神给的才是好的，可是你们自己却要做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心里面还是会觉得这群以色列人目光是很短浅的。然后后来我在读2章31节的时候，他说我起向以色列，就以色列人觉得说神要向他们做旷野，要做幽暗之地。我发现我好像很长一段时间 包括跟福音朋友或者是跟弟兄姊妹，他们会有一些话，比如说神才是我们的供应，神给我们的才是最好，就是会给人这样子的话。但是我读这个的时候，突然发现在我自己里面很偷偷的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自己能够做的，我自己能抓住的才是最好的。可能神给我的真的是要做旷野，真的是幽暗之地。后面那个百姓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了，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真的有这个恶性，我以前没有觉得。我读到这里发现，对，我觉得神的约束有时候对我不以，就我可以讲出那样的话，约束是保护，可是在我心里面底层我还是觉得这个约束是不好的，我不想要这个约束。后来到第三章第一节的后部分，神说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就当时就还挺感动，因为其实我自己就很深的感觉，我常常和很多我亲爱的行邪淫，就有时候可能就觉得好像自己能够悄悄的骗过主一样。但是这里主对我们说，是的，我都知道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但是你还是可以归向我。
就我们先看一下生命记三十章19-20节。生命记30章19-20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我们再看耶利米书，大家都在交通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6章。第6章16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再看29节，风香吹火，千倍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其实我这次我就因为过去在读圣经，就是不管是小组聚会交通，还是我自己在主面前我读的时候，我有一些就是我就好像在读的时候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感觉，就是神在这里他有一个他自己的性情，他在生命记那里借着摩西向以色列百姓，他说他把生死祸福的一件事情就陈明在我们面前，这给我们就他就是其实神知道我们的本性是如何，但是他是把这件事情又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去拣选什么。但是我们看到了直到耶利米书这里，他这里还是在说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当神再次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善道，就是过去以色列民所走过的，有对的有错的，但是当他们神让他们再回去再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并且所有神要对他们说的话他们都没有听。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还是回到生命记，生命记第11章。 第十一章二十六节，看到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其实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我就在想，到底神到底他为什么说这些话，就是他为什么好像一直在重复，好像一直就是好像我们的本性就是在耶利米书那里所说的，我们恋而又六恋，但是终是徒然。但是神一直在说这些话，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好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个价值，就是我们心里面都说我们要去顺服神，我们要去听神的话，但是我们好像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好像我们里面的看见只是说我们因为神，不管是因为神的慈爱还是因为神公义的要求，我们里面有一个反应，我们就是要听神的话，但是神在那里还是在那里在说一句话，他就是在说你们就是要来听我的话。就我再借着一节圣经，我们再看一下，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到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里就把神的一个他里面的一个真实的意思吧，他写明给我们看。他好像不是说因为一个要求要我们去听他的话，而是说他就是要做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因为这个，但是我们好像根据我们自己的经历来说，不管是我们参加聚会怎么样，就这个感觉给我们来说就非常的淡薄。就像昨天我们交通中我们就说到我们得救的问题，就是得救的那个完全好像就没有真的摸到，就是神对我们亲自有说过的话，他真的有对我们说过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是做他的子民。常常我们在的一个情况只是在外面的一些要求，像很多先知在过去对以色列家所说的话，对犹大家所说的话，他们都是说你们要听话，你们要遵循我的诫命，但是在这背后就发现他们虽然听了很久很久，以至于到他们最后国也被覆灭了，但这句话还是没有变。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在很多我们得救的这个事情上，就是回到那个很基本的事情上，我们那个原初的那个动力，我们原初的那个目的，就不是神所要我们去的那个目的。当神在呼召亚伯拉罕，当在神在呼召很多他的就是传他话的很多先知很多士师，他们所做的其实就是把这个意思告诉以色列百姓，神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是做他的子民。所以真的我觉得求主真的就我们能够从很多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追求，还有很多我们一些不合理的追求，还有一些外面的要求中能够出来，真的回到神的话里面，让看真正看到他到底要我们在他面前是怎样一个地位，是怎样一个态度。所以当我们看到耶利米书后面，在耶和华在这里说你们却背了我的约，但是神有极大的怜悯，他仍然没有放弃我们，他知道我们心中对他 实在是不绝对，实在很多出于自己的意思，我们虽然很多假意敬拜，但是他在这里给了我们，又给了我们一条路，让我们可以不因着自己的行为可以来到我们公义的主面前，我们可以认罪，我们心里面很多罪，我们所有的罪都可以被释放。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就读下来就发现，其实神的意思就很简单，就是他用极大的怜悯，他就是要完成他这件事情。就是所以求主真的能够吸引我们的心，能够改变我们很多对他的看法和眼光。
大家都交通耶利米书，然后我也想交通耶利米书，这样，就是读耶利米书的时候，然后最一开始在第一章里面，神就已经定下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先拆毁，然后再重建，然后他在耶利米书在在第21章第八节的时候，然后神说，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这样。然后我读耶利米书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神其实已经定下了一条非常完整的路，这条路就是要拆毁然后要重建，这条路是生命的路，这样。然后耶利米书里面它有很多神对以色列民犹大民他们原来走过的路的一个评价，就是有很多次提到说他们是狂奔乱走，然后说他们是东奔西跑，这样。然后但是神从最一开始就定下一条路，就是要让他们去巴比伦，然后让他们去服侍外邦人的神。我觉得这个对犹大民来说可能去服侍外邦人的王，这样，就是对犹大民来说可能这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很羞辱的事情，而且他们肯定也不愿意离开耶路撒冷，离开他们的家园，这样他们就想要过那个很安逸的生活，然后所以他们就到处去拜那些假神，然后找各种各样的方式好像去维持他们那个安逸的生活，但是他们一点代价也不愿意付。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就是这种情况，这样。然后我就看那个西底家，他登基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他最后犹大国要被灭，他要被掳去巴比伦，这样，这是他登基的时候就已经定下的事情。然后结果到37章的时候，西底家就拒绝听命，然后神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这样。就感觉好像西底家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不费一兵一卒，然后我的神就能救我脱离这些敌人的手，这样我好像就可以接着做王，然后接着在我的国家生活，这样。然后后面到42章的时候，他有提到那个约哈南在前面有一个祷告，他说不管耶和华说什么我都照他的做，这样。结果当神真的说要让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去巴比伦的时候，然后他说我们还是去埃及吧，到埃及听不见征战，也听不见脚声，然后还有不至于受饿，这样不至于吃不到饭。然后就觉得我们其实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信神信主好像感觉我们就希望常常是得胜的，那个得胜不是说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面得胜，我们是可以在安逸的生活里面得胜，我们可以时时刻刻维持那个安逸的生活，可以时时刻刻过得很舒服，这样好像有一点难处来的时候可以就不用花一点力气，然后神就带我度过，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不是的，主从最一开始他的路就没有变过，他的这条路就是负恶的路，
他就是要走十字架的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这样一直安逸的生活，因为他让我们走这条路的目的是要拆毁，然后要重建，他要重新把犹大人带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一个圣城。对于我们也是一样的，他要把我们从原来那个安逸黑暗的生活里面带，重新带入到那个光明的境地，让炼尽我们身上那一切他不喜悦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在他的旨意里面有份。这样我就觉得神的路一直都是复活的路，神的路一直都是十字架的路，从来都没有变过，只有这条路才是生命的路。而以色列人犹大民他们要走的那一条路就是求安逸的路，为了求安逸他们就东奔西跑，他们就是狂奔乱走，但是最后他们没有得到安逸的生活，他们最后的结局也还是灭亡。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主已经把生命和死亡的路摆在我们面前了，确实背十字架有的时候很苦，但如果我们真的就像犹大人一样，就是盯着那个苦，就是一点苦都不愿意吃，只觉得那条路是苦的，看不见神后面有一个永远的爱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那个旨意里面，带回到他那个光明的圣城里面的话，那我们就跟犹大民一样，我们最后还是要离弃主的路，我们要去走那个东奔西走的路。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天天都在讲十字架的路这样，但是好像还是依然很惧怕，但是我想说这条路是唯一的那条生命的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愿意对主说，主啊，为了你的心意，主啊，求你炼尽我，让我真的可以走这条复活的路。
嗯，我想要接着长康的那个脚痛，就是继续刚刚的那个，就是关于复恶，就是之前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就是我里面有个感觉，就是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得着基督，但是之后好像就追求主就还是就是很无力。然后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我已经 set up 我这个 goal 就是要得着基督，可是为什么好像就是得不着这样子。然后我在回忆就是之前这一两年就是有一些生活的阶段其实是空白的，然后那个空白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基督不在里面，所以就是回忆起来的时候就好像没有什么属灵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昨天我们周六晚上交通的时候就反复多次就有提到突然相信，我就觉得我在那样的光景里面，那样的生活的片段里面，其实我就是在突然的生活，我就是其实没有真的就是没有在跟从主。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包括后来就是有了这个构思还是很无力，那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像刚刚王学姊妹就是有提到的，就是我就觉得我以前计算过代价了，就是因为计算过代价，所以好像我现在就不用计算代价，因为我以前已经很全面的计算过一次代价，所以我现在就可以继续 move on。我好像在现在的环境，我不用像以前有过的那一次很认真的去计算一些代价，去真的去想想，就是如果在这个环境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就是我要怎么去面对，我要怎么去 react， 或者我要怎么去 act， 然后我觉得这个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就像刚刚就是耶利米书里面48章11节提到的，摩押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如酒在渣滓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就是我发现就是我的本性里面的这个本质的这个东西一直在那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那个计算代价就得是持续的，因为那个本质的东西还是在我里面，它经常是跟
我想要的一个，就是我想要的一个属灵的追求发生就是强烈的冲突。这个冲突就是在得着基督和常享恩义里面，我没法做出一个选择说我要得着基督，我最终很多时候在生活中选择的就是常享恩义，然后导致就是那这样的一个结局，就是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也就是说，就像刚刚长青说到的，就是主的生命，就我没有办法更多的得着主的生命，主也没有办法更多的得着我这个人。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目前在追求主的路上还是很被动，我还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环境，嗯，就是把我带到主面前，就是好像没有办法说。就是没有办法说没有这些环境，就是我还是可以到主面前。我觉得我就是目前就是我的这个阶段就是在就是目前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想和弟兄姊妹勉励说，就是说可以，就是说在主面前有个心愿，说主啊，如果这个环境就是如果我学不到，如果我得不着你，你就不要让这个环境过去，直到我可以学到，直到我可以得着你，你才把这个环境过去。
交通一点，也是最近我们聚会的时候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上上周我们周六聚会的时候提到犯罪罪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后来又交通了一点尼弟兄的他的之前的交通，他说到里边提到一点，就是罪还有一个结果，圣经里面也写了罪的工价就是死，然后这个一旦罪进来，我们与神的交通就失去了。然后尼弟兄他的交通里面，他就针对这个事情，他有一点，他说我们怎么回到神的面前，怎么与神恢复有这一个关系，提到只有宝血，只有宝血能够解决我们这一个问题。因为他在那一篇交通里面他举的例子，我觉得特别生动。我想弟兄姊妹可能有我们之前可能也一起读过的，他说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情况，好像我们觉得今天这一天过得很属灵，读了很多经，去了很多会，侍奉上面有很多果效，今天过得简直是在神面前都被数算了，然后晚上回到家觉得可以跟神很亲近，或者是这一天过得十分的枯干，全浪费，然后反正玩了一天，然后吃吃喝喝，最后晚上觉得没办法健身，很羞愧。他说这两种情况，我觉得其实都蛮常见的。但尼弟兄他后面他有个意思，他说有点讲了，他说只有宝血，别的都没办法成为我们跟神关系的凭据。不管是我们今天过得多么枯干，只要是有宝血，我们认定这个神是看这个，我们的罪在他面前被赦免，我们跟神就有恢复的一个交通。或者是另一点，我觉得是他更对我有启示的一个地方，启发的一个地方，他说不管这一天好像过得多么属灵，来到神的面前仍然是宝血，这些东西全部不能成为那一个来到神面前的凭据，只有宝血。如果离开了这一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会非常的 shaky， 或者我只能选这个，因为感觉是靠不住的，我们的感觉常常是 shaky 的，好像只有凭据抓住宝血
我们才有办法跟神有那么一个关系。好像弟兄们交通的，好像神要我们里面有感觉，要我们接受，好像神说我是罪人，我必须接受我是罪人，神要让我们接受在他面前的审判，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宝血的功效。我觉得常常我们里面有个潜意识，我不接受我是罪人，我有很多事情来说服我自己里面的感觉我不是一个罪人，所以我可以很认真的读经，我可以很认真的聚会，我可以去为神工作传福音，我可以去服侍，还有果效，因为我不是一个罪人。实际上这些都不是，我有很多时候常常被这样的感觉所蒙蔽，然后形成一个习惯，我只有靠着这样的感觉才能去在神面前有那样一个交通。我觉得那一篇真是太宝贵，只有宝血这一件事情。我再交通一点，我们最近读经读到那个刚才大家提到我们昨天刚读的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到复活的那件事情，我就想到那个约翰福音其实讲到十四章的时候，他讲到圣灵，对，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还有我就选十五节和二十五节两章，我就大概说一下。因为我觉得常常我们生活当中大家有一个感觉，我自己有个感觉，好像怎么样是真神是活的，怎么样主是活的，带领是活的。孙敬用这次来他讲到跟随圣灵的带领，然后那一个孙敬他太强调了，他好像我觉得他可能在别的我们看过的信息里面他也讲过，那个是非常基本的一个东西，好像我们好像生活里面好像有那个活的生命，那个活的带领，他强调就是圣灵的带领。而孙敬兄好像闯红灯我们都听过，简先聊体育我们也听过，好像都是他年轻的时候他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他举的这个例子。但是这些约翰福音，这是主耶稣他说的话，他这是他指出来的一条路。他十五节这儿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是真理的圣灵。到后面二十五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好像这个圣灵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个真正怎么活怎么生活怎么是又真又活的那个生命，好像就在那儿。我觉得好像我说交通，我觉得不活怎么来听主的声音啊，交通到很多，其实里面的感觉我觉得常常是很明显的。我觉得我们常常是不顺服更多了，因为那一个被提醒被制止被禁止，有时候是责备，有时候犯了罪以后圣灵在里面忧伤，那些感觉都是常常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觉得照我个人的经历，往往会ignore这个声音，因为比如我玩手机的时候这个说停了，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时候是没有停的。对，我觉得这个其实那个感觉，我只是想说那个感觉是非常清楚的，不敢说生命不活，只是说这个生命实在是不去顺服它，实在是不去顺服它。我想再交通，不好意思，因为最近弟兄们讲到这个假冒就是装甲的事情，装甲的事情我大概看了一下圣经，其实马太福音他一开始就说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我觉得这个事情一说，他一开始提到就是法利赛人的事情。他马太福音第三章，他说第三章第七节，他是法利赛人跑到士约翰这儿来受禁嘛，是撒都该人，他说士约翰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然后后来主耶稣他也说到这些，然后翻到第六章，你们祷告的时候，第六章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然后后面说祷告一定要人听见，找人多的地方。然后第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好像一天就是 满脸不开心，因为这个跟随主太用力，反正就这种。但是这个，或者我又想到另一个地方提到这个庄稼是加拉太书，那个我就不翻了。他说当时那个他们在一起吃饭了，那个保罗也在，彼得也在，巴拿巴也在，然后突然有耶路撒冷的人来了，然后彼得就开始庄稼，巴拿巴也开始庄稼，好像这件事情一开始那个里边那一个心马上就起来庄稼，就开始好像真的是法利赛人这种感觉，我一定要让人看见我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好人，不管是这边说的法利赛人他们所认为的那种属灵的光景，还是后面好像彼得他认为的那种属灵的光景。我们前一段时间读哥林多前书第9章这儿，保罗说他自己，我想稍微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9章，是第9章，因为他这说一句话，他说像着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他这一段话他都说，你像第20节这儿，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要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然后后面他又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那保罗他在说这么多，他前面有个前提是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然后这是保罗他里面的态度，然后那些法利赛人他有个态度，他是要做师傅，然后那个感觉在背后是很隐蔽的一个情形。迅速说，因为真的是我觉得那一个感觉在背后是常常是在那边是很难以察觉的，因为真的是我读到那个马太福音那一段的时候，马太福音3章，我真的想，因为前一段这节圣经常常提醒我，他说翻来翻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3章，他说法利赛人来受浸的时候，你看他这儿第8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后面接着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好像这一句话都是神的工作。没有办法我们任何事情能够去替代这一些。后来我又想到，就可能之前交通过罗马书第8章的时候，他说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好像这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替代他，没有任何外面所做的能够替代他。好像常常给我的感觉里边那一个情况就是要表现出来属灵，就是要表现出来属灵，还要让人看见，就像那个祷告站在十字路口，就像那个进食的时候满脸带着愁容的感觉一样。但是这儿说这一切小心要成为，真的是自己觉得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这儿说神能从石头里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是神所做的工作，没有什么能够代替这一个。那我交通你说。
简单的交通一点，就是因为前面毕节讲到那个假冒伪善的这件事情嘛，所以我还是带大家回到耶利米书，就是借着那个 耶利米书这里面再讲一点，就是前面萧伯也交通过一个属灵的虚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前面让新强他也读过，就是第三章的十一节，那个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就我第一次在读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 shock 的，因为我一直觉得犹大是比以色列要好的，就是以色列就简单点说就不解释，就是一直觉得犹大这个国比以色列国要好，因为他们也是在照着神的旨意来敬拜神。但这里面神说，以色列是比犹大还显为义的，但其中原因就是因为犹大是奸诈的。他在前面一节第十节里说，犹大他是假意归我，就是这里面犹大他其实他在虽然他表面的这些行为都做出来了，但他在心里面其实并没有真的就是真的归给神。后面前面弟兄姊妹有交通过，就是西底家和那个犹大的民，他们两边都是就是求那个耶利米去问神，就是说他们的前途怎样，神都给他们答案，但是他们却都没有听从，而是执意选择了自己想要去走的那一条路。所以就是我就想到，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就是寻求神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好像我们心里面就是我们自己已经想到了我们要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就拿着这个结果去找神，好像要得到神的印证，或者说要得到神的允许。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好像就是说，神我想这样做，就是是不是可以，然后神如果没有声音，或者说神说不可以，我好像说是不是我祷告不够用力，弟兄说要用力敲门，然后就更用力的祷告，然后我就也交通过要连于神的旨意，我就把我的意思跟神的旨意联系起来，就好像联系到圣经也不够，那就和神永远的旨意联系起来，就是就好像这里面这个犹大国的人，他们就自己就心里就定义了说，他们要跑到埃及去来躲避这个巴比伦的这个追兵。那么不管那个耶利米怎么说，耶利米甚至也跟他们说了，神说如果你们定义要去埃及去，那么神就让这个巴比伦的这些士兵继续去攻打埃及，就你们还是要被这些兵来追杀，就神已经把话说这么明显了，但他们还是就是定义要去埃及，那结果也就是像神所说的一样，就是最后他们这个下场还是一样。就反而如果就是他们当时如果听从了神的话的话，就是还是神说让他们留在那里的话，神会必定会兼顾他们。然后看一下，对，然后前面就是在那个福音书里主也说过，就是有很多人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祷告奉你的名医病赶鬼吗？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就是我们如果只是就是想自己心里有自己的定义，然后但是嘴里去寻求神，但其实心里没有寻求神的话，最后神对这些评价就是我不认识你们。在耶利米书里神也说，这样的一群人就是外邦的坏枝子，神最后是要把他们从这个真朴的树上来砍下去。对，你就交通。
好，我想时间差不多了，我想一点点结束吧。我替孙弟兄做一点点小小的更正，就是他的过马路闯红灯的事情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捡香蕉皮是在他七十几岁的时候，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呢，他从年轻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主都要他学习一个很活泼的在那里跟随圣灵的带领，所以并不是年轻时候学过就学会了，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所以愿我们保守自己向主的单纯还有爱他的心，然后把自己交托在圣灵的手中，让主光照我们里面很多的虚假，还有很多的冷淡，玩梗悖逆，带我们进入很多得胜的经历。我想这是今天一点点的小小结束。我想我们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没有把我们交在别的手中，主啊，你把我们交在你自己和圣灵的手里，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学习奉献在你的面前，好像我们一生能够随着你的带领而前行，让你的喜乐的感觉，让你忧伤的感觉也成为我们的感觉，谢谢你，愿主继续的引导我们走这条生命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拜拜。